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八点，北京时间早上八点，十月十八日的早上八点。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新闻。星期六，巴勒斯坦青少年和以色列警察之间的暴力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以及耶路撒冷急剧攀升。警方说，至少有四名持刀的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女孩。当局表示，几名以色列安全人员也在袭击中受伤。已有至少40名巴勒斯坦人和7名以色列人在持续数周的街头暴力事件中丧生。巴勒斯坦官员说，暴力事件发生的部分原因是犹太人侵占东耶路撒冷的一处圣地，穆斯林称之为阿克萨清真寺，而犹太人则称之为圣殿山。巴勒斯坦人称以色列意图占领那处圣地，但是以色列坚决予以否认。对于其中的一起袭击，以色列警方说，一个驻守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检查点的边防军人向一名持刀的巴勒斯坦青年开了枪，先是打伤了他，在他企图再次刺杀的时候将其击毙。与此同时，数百名活动人士星期六晚上在耶路撒冷举行和平集会，其中既有以色列人也有阿拉伯人。俄罗斯总理星期六说，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干预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打败伊斯兰国，而不是为了保住阿萨德政权。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六接受采访时说，对于俄罗斯来说，未来谁在叙利亚掌权并不重要，只要不是伊斯兰国。他说，应当是一个文明的合法政府。梅德韦杰夫还说，美国等国应当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会谈。他星期五在接受采访时批评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和叙利亚进行会谈，他指责美国的立场愚蠢，并且说美国为首的联盟在叙利亚的空袭几乎毫无功效。俄罗斯国防部长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俄罗斯空军过去24个小时里在叙利亚进行了36架次的飞行，击中哈马、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地的49个伊斯兰国目标。几内亚选举委员会在投票结束六天后宣布，现任总统孔代赢得连任。孔代在第一轮的投票中赢得 58% 的选票，主要的反对党领袖迪亚洛的得票率为 31%。 迪亚洛称投票存在舞弊行为，他星期六誓言将组织示威。来自欧盟的国际观察员表示，没有在选举中发现舞弊行为，但是他们对投票中出现的一些不规范的情况表示不满，比如延期开放投票站、选民登记名单混乱，这两种情况都导致了选民的长时间等待。这是自几内亚于1958年独立以来举行的第二次民主总统选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欧洲的移民和难民问题是一个关乎全球团结的危机。潘基文星期六访问了罗马的圣艾智德团体，看望了那里的难民和他们的孩子。潘基文说，他们的故事令人心碎，他愿带给他们希望。潘基文说，欧盟国家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但他呼吁这些国家在接纳为躲避本国战乱、歧视和饥饿的难民的问题时富有同情心，并且能够起到表率作用。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敦促欧盟领导人把难民的权利置于保护本国边界的问题之上。一股强台风目前正在缓慢地向菲律宾移动，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上很可能会有暴雨，甚至发生洪灾。菲律宾当局已经开始取消一些航班，当地官员强制转移居住在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和山体滑坡的沿海地区以及河流沿岸的人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减少人员伤亡。台风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00公里。气象预报说，台风拒绝将在菲律宾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登陆，预计在未来几天里将给菲律宾带来多达600毫米的降雨。但是气象人员说，最大的威胁或许不是降雨，而是由降雨引发的洪灾、山体滑坡和风暴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表示，即使涉及领土主权纷争，中国也绝不诉诸武力，被认为试图缓解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台湾国民党星期六在台北召开临时全代会，撤换总统参选人洪夏、朱尚。中国抨击美国国会在近日公布的年度人权报告当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与事实不符，但又拒绝接受美国国会的公开挑战。乌克兰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打算推动联合国的改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开始，先给您带来两条简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星期六在北京出席香山论坛时表示，即使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中国也绝不轻言诉诸武力，利弊擦枪走火，始终坚持通过与直接当事方的友好协商解决分歧争端。中国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国对美军即将进入南中国海巡航一事态度开始放缓，避免跟美军发生冲突。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表示，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宣布，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随时随地执行飞行和航行任务，南中国海地区也不例外。范长龙的这番讲话将减缓美军跟中国军队发生冲突的可能。范长龙是星期六上午在北京第六届香山论坛上发表这番讲话的。香山论坛是中国军方举办的，来自49个国家和5个国际组织，共约500名官员学者参加。范长龙在会上强调了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建设不会影响南海航行自由，而且会为南海航行和生产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他再次重申，中国将裁军30万，中国不会穷兵黩武、恃强凌弱。台湾国民党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召开临时全代会，812位代表举手表决，赞成取消洪秀柱总统参选人的资格，推举党主席朱立伦为下届总统参选人。台湾总统马英九、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和副总统吴敦义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呼吁国民党凝聚共识，团结胜选。报道援引洪秀柱的话说，将听从林全会的决定，对国民党热爱不变。不过他指出，国民党在面对台湾当前的问题时，没有信心再捍卫自己的价值。台湾民进党傍晚发出新闻稿，称朱立伦身为国民党主席，面对执政团队失能，政党陷入混乱，却将责任推给在野党，推给人民。而在星期六之前，一项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如果现在就投票，无论国民党参选人是洪秀柱还是党主席朱立伦，民进党的蔡英文都将以40%以上的得票率胜出。不过朱立伦与蔡英文的差距会比洪秀柱要缩小一些。同一份民调也显示，有近70%的受访者认同两岸是一中一台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距离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还有3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即将阵前还将，定于在17日举行临时全代会中废止原先对洪秀柱参选总统的提名。洪秀柱的两岸政策在上周的中常会中被党主席朱立伦指为背离主流民意和国民党长期的主张。台湾舆论普遍预料朱立伦将被征召取代洪秀柱参选总统。对于这个选情新变数， 定期对台湾民意进行调查的台湾指标调查研究公司15日发布总统大选新变数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如果现在投票，蔡英文得票率为 46.8%， 洪秀柱为 15.6%， 亲民党的宋楚瑜为 13.5%。 如果将洪秀柱换为党主席朱立伦参选，蔡英文得票率为 44.6%， 朱立伦为 21%， 宋楚瑜为 12%。 此外，对于朱立伦担任党主席是否有能力推动党内民主改革，29.6%的受访者认为他有能力，51.3%的受访者则认为他没有能力推动党内改革。不过，蔡英文关于他当选总统后会遵守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说法，也一样遭到民众的质疑。42%的受访者相信他会遵守宪政体制，但也有41.2%的人不相信他会做到。对于另一个对两岸关系现况及未来看法的可复选题目，有69.3%的受访者认为两岸目前是一边一国的关系，69%的人认同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64.8%的人认为两岸是一中一台的关系，63.8%的人认为是不统不独不武，比例最低的是终极统一，只有10.5%的人认同这个选项。在台湾指标同时发布的台湾民心动态调查结果显示，有86.6%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经济状况不佳，有65.4%的人不相信马英九总统，对他的执政表现满意度是16.3%，不满意度是73.5%。这个台湾民心动态调查还包括一个台湾民众对两岸三党的好感温度计，对国民党的好感指数是34.7%，民进党是51.3%，共产党是28.3%。台湾指标2月份民调是在10月12日到13日，针对1003位住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的20岁以上民众进行的调查。外交家网站10月9日一篇以“国民党的矛盾或许是中国的机会”为题的文章指出，朱立伦出马应该更符合北京试图赢得台湾民众的目标，因为台湾人民认为国民党和马英九政府不计一切代价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只是让少数企业和台商得利，而立场有强烈亲中倾向的洪秀柱只会引起台湾人民更多的疑虑，这也是许多国民党立委与他保持距离的原因。文章说，如果北京希望得到台湾人民的信任，并与台湾建立稳定长期的关系，那么朱立伦成为国民党参选人对他将是一个有利的发展，因为朱立伦立场较为温和，至少可以改变国民党的形象，以反映台湾社会对于保有目前相对独立的希望，无论是否他当选总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面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美国国务卿克里准备前往中东，寻求平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以及恢复和平的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What he's interested in doing right now, immediately,
他现在最想做的，也是他昨天跟大家提到过的，就是尝试寻找减少暴力的办法，帮助当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平静，从而为谋求两国方案从事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不过鉴于目前那里频繁的暴力事件，要进行这类磋商存在困难。
在最近的暴力事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星期三在耶路撒冷一个主要公交车站附近刺伤一位70岁的妇女，这名巴勒斯坦人随后被以色列警察击毙。另一名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老城入口处外试图持刀行刺以色列警察时被击毙。 以色列在全国部署了数百名军人，协助警察应对巴勒斯坦人各类袭击的威胁。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升级始于近一个月前，当时阿拉伯人居民区有传闻说以色列计划占领东耶路撒冷一处圣地。
结束冲突不是美国或者国际社会其他国家能够为他们做的事情，最终结束冲突需要双方做出艰难的抉择，有些决定需要他们拿出巨大的政治勇气。
以色列总理星期三表示他愿意恢复和谈，不过巴勒斯坦人必须做出重大让步。巴勒斯坦人也对犹太人在约旦河岸西岸继续建造定居点而感到愤怒。巴勒斯坦人希望约旦河西岸成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许多巴勒斯坦人还对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不满，他们认为正是因为阿巴斯的软弱，才使得通过两国方案达成和平协议变得遥遥无期。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抨击美国国会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与事实不符，但是却又不愿意接受美国国会的公开挑战，当面指出哪些地方不符合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三，崔天凯应邀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会上做主旨演讲，会后他接受记者提问。美国之音记者拉蒙与这位大使有一段有趣的问答交锋。新泽西州众议员史密斯邀请你去国会就中国人权作证，请问你如何回应这一邀请？
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对中国的正确了解。
所以你还没有机会做出回应？
我希望他们有能力去学。
是啊，也许到美国国会作证是个可以教他们学习了解中国的机会。
我没有到美国国会去作证的义务。
10月8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批评中国人权与法治的倒退。中国随后指责这份报告不符合事实，充满偏见。一天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出到国会作证的邀请。10月12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邀请发问。女发言人华春莹说，她不了解具体情况，但继续批这份报告是对中国内政的无端指责。
就是美国的一些人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也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崔天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记者的回答显示，中国政府无意与美国国会就中国人权恶化的议题进行任何交流。崔天凯当天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称，习近平访美非常成功，呼吁两国应建立更牢固的和富有弹性的双边关系。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打算推动联合国改革，同滥用安理会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以便提高安理会的效率。分析人士说，乌克兰也愿意跟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各个方面进行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与日本、埃及等国一起最近赢得了2016年到2017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乌克兰计划利用这一机会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大展拳脚，更多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在安理会中的首要任务是推动这个联合国机构的改革，并与安理会中滥用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因为其中的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侵略者。他认为，至少当涉及对俄罗斯所参与的国际冲突的有关决议投票表决时，应该剥夺俄罗斯的否决权。俄罗斯和中国等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由于俄罗斯等国时常使用否决权，大大降低了安理会的效率， 更限制了安理会在解决国际冲突时的应该发挥的作用。乌克兰司法部部长彼得连科说，从明年一月起，乌克兰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乌克兰将会拥有更多地发声和阐述自己立场的机会。乌克兰将利用手中法律工具，在联合国舞台上提出新倡议，限制俄罗斯滥用否决权的行为。乌克兰战略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对乌克兰的外交意义重大。他解释了乌克兰将会如何推动安理会的改革。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因此乌克兰与俄罗斯和其他的创始国一样，拥有提出倡议改革联合国、修改联合国宪章的权利。这主要涉及如果某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违反联合国的宪章时，就应限制他行使否决权，或是联合国对这个国家调查期间暂停他使用否决权。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将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机制，调查和审判一些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比如组建国际法庭，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的马航班机事件实施调查，把肇事者绳之以法。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还将更多地兼顾他所在的东欧、波罗的海、黑海地区国家关注的问题，比如将会在安理会上提出俄罗斯侵略和吞并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摩尔多瓦的冲突、俄罗斯至今不愿从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撤军等问题。乌克兰还会利用联合国讲台向国际社会更多地介绍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揭穿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宣传，同时推动乌克兰东部地区实现和平。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说，乌克兰当选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更是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回答。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托敏丘克说，东欧国家这次推举乌克兰当选，而最近两年来涉及东欧地区的热点问题，比如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等，都离不开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准备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新当选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进行合作。俄罗斯政治学者斯维亚琴科夫说，乌克兰不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因此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活动不可能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德罗兹多夫说，推举和投票乌克兰成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是对那些二次大战战胜国的侮辱。在论证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接近时，许多分析人士时常拿出的一个论据之一，就是双方在联合国的行动彼此协调，密切配合。一名俄罗斯的外交学者说，俄罗斯与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90%以上的立场吻合或是接近。但乌克兰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仍然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布尔科夫斯基说，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采取的是亲俄罗斯的立场，但尽管这样，乌克兰仍然准备同中国针对所有领域的问题对话合作。布尔科夫斯基说，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全部放弃了自己境内的核武器，而世界核大国则担保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为此在1994年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中国也加入到了这项文件中，但作为签字国之一的俄罗斯却自己违反了这项协议。布尔科夫斯基说，利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机会，乌克兰也将敦促中国和其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履行责任，遵守布达佩斯备忘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批评中国和日本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治化。 俄罗斯不满意南京大屠杀档案不久前被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中，但是俄罗斯更加的是指责日本关东军战俘在斯大林集中营的回忆档案这次也同样被收入。一名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要求日本从世界记忆名录当中撤回有关的档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本月初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中国南京大屠杀档案与日本关东军战俘回忆斯大林集中营生活的档案都被列入到了该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中，但中国和日本的举动都引起了俄罗斯的不满。俄罗斯要求停止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治化的行为。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委员会责任秘书奥尔中尼启泽最近表示，这些档案都不应该被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中。俄罗斯对此反对，因为这等于把政治问题带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使这个组织政治化。奥尔中尼启泽说，俄方理解南京大屠杀对中国来说是怎样的悲剧，但尽管如此，中国把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到世界记忆名录中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因为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悲剧，而这类问题本应通过双边的对话讨论解决，不应该都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中。但是他也强调，由于当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对南京大屠杀下了定论，并对此进行了谴责，俄方支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结论。与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相比，俄罗斯对日本关东军战俘回忆档案的反应更加激烈。奥尔中尼启泽透露，俄方将通过两种渠道坚决要求把关东军战俘回忆档案从世界记忆名录中撤除。一是俄罗斯外交部将会做出反应，在双边对话中要求日本撤回档案。二是请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瓦不要对有关的档案最终签署许可证。他说，签署许可证将意味着有关档案最终会成为世界记忆。俄罗斯事先曾要求日本取消有关的申请，但是日本仍然置之不理。这次被列入到世界记忆名录的关东军回忆档案涉及570份收藏在日本武贺市活着回来博物馆中的文件。日本二战战败投降之后，大约56万到60万关东军战俘曾被关押在苏联的远东、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武贺市是多数日本战俘当年乘船从苏联被遣返回日本登陆的主要港口。俄罗斯历史学家日尔诺夫说，他曾阅读过一些日本战俘的书信，许多人当时面对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严寒，但日本战俘参加了战后苏联铁路、工厂等许多设施的建设，这些战俘都没有工资。日尔诺夫说，这些日本战俘对苏联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战争以及向后方的撤退的过程中，许多人当时战死和饿死，苏联那时的人力资源损失巨大，严重不足，一些工业领域几乎没有人工作。日本战俘远比苏联人、比劳改营的囚犯工作要好，他们守纪律，工作勤奋，所以苏联当局很长时间都不愿意把他们遣返回国。这可能也是苏联当时没有同日本签订战后和平条约的一个原因之一。常驻东京的俄罗斯记者格罗夫宁说，美国在1946年就已经把日本战俘遣返回国，但最后一批在苏联的日本战俘直到1956年年底才被遣返，有大约5万到6万名日本战俘死在斯大林的集中营中。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许多城市，至今仍能够看到不少当年日本战俘兴建的住宅楼、剧院等建筑。出书曾写过日本战俘的俄罗斯记者乌费姆采夫说， 当年苏联安全机构曾经在日本战俘中积极活动，发展自己的县民，希望这些日本战俘被遣返回国后能够发挥影响，成为苏联的代理人。历史学家日尔诺夫说，非常少的一部分日本战俘后来定居苏联，并被允许同苏联妇女结婚。日本共产党后来也在遣返战俘中发挥了影响。日尔诺夫说，日本共产党后来也请求苏联全部遣返战俘，因为日本共产党认为这些战俘在苏联的集中营中都受到过正确的政治教育和宣传，他们都会成为共产党的支持者。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委员会责任秘书奥尔中尼启则说，根据日本战俘的回忆，他们当年在苏联都受到了正常的对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自从美国据信即将派遣军舰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的消息公布以来，一些最坚定和最具军事实力的亚太盟友迄今没有公开表示支持或者是参与美国的这项行动，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对美国这些盟国展开外交攻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多个消息来源称，美军即将获得白宫指令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了一些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白宫和国防部迄今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一说法。美国的盟国菲律宾对这一可能展开的军事行动公开表示欢迎，马尼拉当局对这片有争议海域也声称拥有主权，并让美国海军在这一海域执行侦察和航行任务的飞机和舰船使用它的军事设施。然而，美国在亚太地区更具军事实力的一些盟国还没有对美军可能驶入争议岛礁12海里的行动直接表明立场。被美国视为亚太地区安全支柱的澳大利亚，10月13号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加强军事合作的防务协定，但这项协定没有具体提及美军12海里航行计划。外长毕孝普在回应媒体有关问题时，批评中国的填海造岛活动，表示支持美国所倡导的航行自由，但他没有直接提到美军可能实施的12海里航行计划。
我们致力于基于行动规则的国际秩序，这意味着坚持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原则。
澳大利亚报刊《澳洲金融评论》称，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不会直接参与美国海军舰船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的计划。即便如此，中国驻悉尼大使馆发表声明，批评澳大利亚官员有关南中国海局势的言论既不负责任又没有建设性。美国另一个亚太盟国日本曾表示支持美国在南中国海行使航行自由权，但迄今为止也没有对美军可能实施12海里航行自由权计划直接表明立场。北京选择在这个时机向东京示好。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10月14号在东京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答应会加快建立两国防务高层联络热线。两国领导人去年11月就答应过建立这条热线，以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一个由红十字会官员参与的韩国先遣队目前已经抵达朝鲜，为定于在下个星期举行的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韩国首尔报道说，在这次难得的家庭团聚当中，一共有200户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家庭被选中，去跟他们失散半个多世纪的家人见面。这种活动有可能为推动朝鲜半岛南北合作铺路。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李泽谷刚从百货商店买了新衣服回来，他准备穿着这件衣服去和朝鲜的亲人团聚。
能和失散多年的家人见面让我很激动，我很开心能在久别后看到我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个。
在过去10年里， 这些韩朝家庭的团聚因政治因素在等待和推迟中度过。今年的团聚活动是双方谈判解决朝鲜八月在边境埋地雷挑衅事件时达成的方案的部分内容。平壤方面曾暗示在朝鲜劳动党建党纪念日期间会发射一枚远程火箭，人们因此担心团聚活动可能被取消。美国和盟友认为这种试射可能与被联合国所禁止的核弹道导弹项目有关，但结果是朝鲜方面不仅没有进行试射，还配合韩国为家庭团聚做准备。首尔方面表示，这样的合作可能导致经济交往的扩大。对多数参与朝韩家庭团聚的老一代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家人。李泽谷已经89岁了，他独身住在首尔附近的银川一处小公寓里，闲暇时练习中国书法。他的妻子已去世，两个孩子已成人。在60多年前为躲避战火而南逃韩国后，他已多年没和北方的家人联系了。多年来他给家人写了无数无法寄送的信。
我太想念亲人了，多年来我等待着南北亲人团聚时手牵手的情景，但这看起来又遥不可及。
这些催人泪下的家庭团聚不大可能改变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但这次他们聚焦的只是血浓于水的民族纽带和感情，哪怕这只是短暂一句。美国之音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另外11个国家最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协定，如果得到这些国家政府的批准，将形成占全球经济40%的贸易集团。但是 TPP 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特别是在美国，反对的人警告说，它会造成就业机会的流失，并且带来其他不良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在他从纽约发来的报告当中介绍了围绕这一协定的两种意见。
德克萨斯州的这次示威是对 TPP 敌视态度的缩影。工会把这一协定称为出卖就业协定，他们说不仅不会有新的工作，而且现有的工作会降低工资，工人要么接受更低的工资，要么失业。这还不是 TPP 遇到的唯一阻力。今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快速通道贸易谈判授权法案，这意味着国会不可以修改协定，只能批准或否决。各国之间如有争议的话，最后决定由一个3人委员会拍板。前 IBM 高管、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的拉尔夫·戈莫里说
：“We've already had 3 decades of similar。
我们30年来看过类似的协定。”每一个都内容更广泛一些，但是也更糟糕。我们不用问对美国有什么影响，看看过去就知道了。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已经完全掏空了，那些工作、那些技术、那些工厂都已经转移到海外了。
不过对那些跨国公司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他们来说这是开发新市场、增加产品销售、提高利润，进而为股东提升股价的机会。洛克威尔全球公司的首席市场分析师彼得·卡迪洛说， TPP 对经济增长和国内工人都是有利的。
这项协定和每个协定一样，有利有弊。有些人会极力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工作机会会流失到海外，但也有人认为这项协定对经济是有利的。我的意见在二者之间。
但是华尔街的帝国执行公司的总裁彼得·科斯塔说，美国和美国工人又一次吃亏了。
I think it favors...
我认为协定对较小的贸易伙伴有利，对其他贸易伙伴不利，而美国像往常一样又一次签署了可能对我们完全没有好处的协定。我觉得美国要批准这项协定可能有困难，但最后可能还是会通过。
TPP 协定的复杂内容预计将在今后几个星期里公布于众。根据美国国会拟定的时间表，奥巴马总统可以在文本公布的60天之后签字。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前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海峡两岸局势研讨会上，邀集了100多位学者、专家和民运人士参加。目前担任美国陆军牧师的前六四学生领袖熊燕进军美国国会的计划在会上引发热烈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一场中港台政局研讨会，第一场演讲由民政主席胜雪介绍熊燕，一个从六四学生领袖沦为囚徒，逃到美国求学后成为陆军随军牧师的传奇人物。胜雪说，
他可以勇于走在前面，他马上要在美国参加联邦大选。
公民社会研究院院长汪明也指出，
六四学生参加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的选举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突破。
熊燕计划明年竞选美国国会众议员，当天的讲演和参会提供给他模拟演练的机会。熊燕表示，
那是我最需要的，而且我目前最需要的是精神的鼓励啊，谢谢。
熊燕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信息激动了许多与会者，其中被称为六哥的陈达正是香港商界和地下社会的名人。1989年六四屠杀后，他曾营救熊燕在内的许多学生和异议人士。陈达正在会议上接受熊燕、毛志斌和郭宝胜三位牧师的祝祷，熊燕为他按手祝福，陈达正公开决志信仰耶稣。毛志斌牧师表示，
一个救曾经救人的人又被他所救的人所另外一个层面的拯救了，带领来拯救了。
陈达正则表示，
本来以前我从来不参加这些宗教活动和组织的，这次我是主他提出我都接受了。
许多与会者都像陈达正一样对熊燕寄望甚高。陈达正说，
他很有抱负，但是我没看到他有什么野心。他好像都是很多问题，比如大公无私，还有他也有爱国的情怀。
郭宝胜牧师则表示，
希望啊，但是熊燕自己也表达了，如果进入立法机关，肯定要推动啊很多的立法，这些立法包括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顾问李一平指出，
能够进入美国政治运作的最高层，无疑将来会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会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形成一个重大的影响。
选战需要经费，港加联主席冯玉兰表示，
在一个选举工程当中，钱固然重要，但是人更重要，有人就有钱。
他说，即使钱不多，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然而，王军涛博士指出，熊燕面临其他的挑战和风险。熊燕必须设法把中国的话题让地区选民关心。美国选民的经济和中国的商业机会紧密相关，如果制裁中国会有连带风险。他认为，熊燕将来选择自己的选区，必须要掌握区内选民的意向。冯玉兰强调，熊燕必须争取多元社会的支持，而不仅是华人社会。熊燕的民运身份能为他争取到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中外友人，但也有负面影响。他表示，
我们也不要忽视，就是中共他在海外的那种统战，他在海外的那种就是对市区的控制。
汪明指出，熊燕有他的反制能力。他说，
就是道德的制高点，就到美国的价值观来呢，是对抗这种经济的炮弹。
汪明表示，他将担任熊燕的华人竞选经理。他指出，
他在纽约地区跟拉斯维加斯地区已经进行过很细致的调查。
汪明也理解，不一定一战而胜。熊燕的竞选团队已经做好2016年和2018年的竞选计划。公民日报主编王雪莉表示，
熊燕这样的朋友能够开始去向美国政坛进军，对华人的肯定是一个福音。那么一次冲刺，两次冲刺，总有成功的时候。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对于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支持者认为这种报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 不过批评者却说这是新殖民主义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宪法有关宗教的条款允许美国人自行选择信仰而不设国教，这些话语刻在了这间博物馆里。在馆内开会的人士正在讨论同样的原则是否也应适用于其他国家。很多与会者相信这一条款反映了普世原则。
从某方面讲，捍卫宗教自由是捍卫做人的含义。
卡特里娜·兰托斯主持一个政府机构，这个机构每年公布地图，标明他们所说的世界上践踏宗教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If we can encourage and persuade countries to sort of
如果我们可以鼓励、劝说各国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需要改进自己的工作，建立安全的公共场所，让持各种信仰的人都能和平、公开而不怀恐惧地践行他们的信仰。这将使这些国家能够在多项领域建立更加宽容和稳定的社会。
然而，在华盛顿，并非人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在这家跨大西洋研究中心，有关人士对推动国际宗教自由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看法。
我实际上把美国当前的这个项目看作是在海外推动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整套做法的最新环节，其部分方式是通过社会与宗教工程学手段。
政治学专家伊丽莎白·沙克曼·赫德说，
我们觉得自己实现了宗教自由，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于是轮到其他人，我们需要加以某种管理，需要教导他们学会宽容，需要改造他们。在美国的外国宗教事务圈里，每个人都在海外培养宗教宽容人士，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是政府在国内从来不做的事情。
他说，这是因为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这样做。其他批评人士说，宗教自由是个西方观念，对其他社会可能有破坏性。美国宗教大使戴维·萨珀斯坦访问缅甸一个福音派教会时，问到了侵权问题。
希望政府不要把人分门别类来看，把每个人都当成公民，公民的身份应该是第一的。
他讲的这段话跟美国宪法不无相似之处。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非洲国家喀麦隆及其邻国欢迎美国做出的向该国派遣军队以帮助跟踪该地区博克圣地激进分子的决定。白宫本星期作出上述宣布的同时，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家边界地区针对平民的自杀袭击增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博克圣地组织自去年以来，在喀麦隆北部杀死了大约400名平民。近几个月来，该组织肆无忌惮的攻击促使喀麦隆政府在乍得的帮助下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首都雅温德的公共建筑物都安装了金属探测器。
这是一个好的举措，它使喀麦隆人意识到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的问题。
很多人对暴力冲突已经忍无可忍，他们设法出国，期望能在西欧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有些人未能抵达目的地，这位来自雅温德的妇女就在逃离的途中被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扣押。
Why I left my country because of Boko Haram？
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国家呢？因为博克圣地组织一直在破坏我们的生活，他们杀害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和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逃离我的国家。我要给我的孩子和丈夫寻找并提供好的教育。奥巴马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向喀麦隆派遣多达300名军事人员，针对博克圣地反派分子进行情报搜集、监视和侦查行动。喀麦隆人对美国的支持表示欢迎。
派遣美国军队的决定非常及时，因为这种支援真的会帮助喀麦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纵观整个前线，得到支援的其实不只是喀麦隆。
但是有些人对美国提供帮助的动机提出质疑。
我可以理解对于目前的局势需要以相应的力量做出适当的回应，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些前来帮助我们的国家是有利可图的。
邻国尼日利亚也对美国决定向喀麦隆派遣军队表示欢迎，并要求其他国家效仿美国，以铲除该地区的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选情的最新情况。国民党10月17号下午在台北召开临时全代会，会上决定取消洪秀柱总统参选人的资格，改为推举党主席朱立伦为下届总统参选人。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剩下91天的时候，国民党的换柱风波终于画下句点。国民党10月17日下午2点在国父纪念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定调为凝聚共识，团结胜选。会议唯一的讨论议案就是废止洪秀柱的总统提名。洪秀柱在会上致辞，温情喊话，表示他会尊重林全会的决定。洪秀柱说，
想想719全代会上的齐心欢呼，如今场景和人物依旧，但是心思可能不同了。或许白云苍狗，世事难料，但是秀柱此刻的心情可说是世路如今已贯，此心到处悠然。不知道几分钟之后我的身份会不会改变，但是不变的是我对党的热爱以及我对中华民国的期盼。我说过我会尊重林全会的决定，党可以不要我，但我不会放弃党。
随后洪秀柱在一片鼓掌声中先行离开，到场外向挺住的民众发表讲话。经过大会清点，现场党代表人数为891人，表决结果812票同意废止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提名案，在场逾90%的党代表同意废止案。林全会并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过征召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参选2016年总统选举。新北市市长兼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除了向表示洪秀柱再次致歉，还同时表示目前国民党选情空前低迷，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了。朱立伦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存亡绝续的时刻，这个会影响中华民国未来，影响台湾下一代的时刻，我们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我要为这个决定，还是要向洪副院长表达诚挚的最高的歉意。洪副院长还有所有的洪副院长的支持者，一个都不能够少，一个都不能丢，每一位都是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成员。我们要一起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要一起团结起来为台湾人民负责。朱立伦之后话锋一转，对民进党开始攻击和批评，还对民进党主席兼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提出了挑战。朱立伦说，我们要透过辩论的方式明白，请蔡主席告诉我们如何面对中华民国，如何面对两岸关系。两岸关系的所谓维持现状，是你说了算的维持现状，还是国民党坚持的九二共识下的现状，还是马总统坚持的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请你说清楚。对此民进党进行了回应，政策辩论本来就是总统大选的必经过程，民进党期待所有有益的公共政策辩论，依照惯例，只要所有的候选人都完成参选登记，成为合法候选人，即可安排辩论的进行。朱立伦还提出，如果当选总统，将每年到立法院报告国情，接受重要政党代表的咨询，并致力于推动国会改革的方案。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李华报道。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美国准备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争议地区巡航，能源分析师认为不必担心美中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全世界海上石油运输有1/3要经过南中国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美国和法国指责伊朗最近测试远程导弹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的相关决议，但是伊朗对此表示反对，并称安理会的决议的限制条款只适用于携带核弹头的导弹。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在德黑兰表示，没有一枚伊朗导弹是为了携带核弹头，因为伊朗从未计划要拥有核弹头，将来也不会有此计划。在扎里夫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天，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提到了伊朗在10月10日发射一枚中程导弹之事。他说，这枚导弹本身就能够携带核武器。他还表示，华盛顿方面将吁请联合国采取适当的行动。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星期六与扎里夫一同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表示，他不会把媒体的报道作为判定伊朗是否违反了国际法的依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此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伊朗涉嫌违反联合国决议一事不会影响德黑兰方面与世界六大国在今年7月达成的核协议的落实。星期六，巴勒斯坦青少年和以色列警察之间的暴力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以及耶路撒冷急剧攀升。警方说，至少有四名持刀的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女孩。当局表示，几名以色列安全人员也在袭击中受伤。已有至少40名巴勒斯坦人和7名以色列人在持续数周的街头暴力事件中丧生。巴勒斯坦官员说，暴力事件发生的部分原因是犹太人侵占东耶路撒冷的一处圣地，穆斯林称之为阿克萨清真寺，而犹太人则称之为圣殿山。巴勒斯坦人称以色列意图占领那处圣地，但是以色列坚决予以否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六说，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干预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打败伊斯兰国，而不是为了保住阿萨德的政权。他星期六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俄罗斯来说，未来谁在叙利亚掌权并不重要，只要不是伊斯兰国，应当是一个文明的合法政府。梅德韦杰夫还说，美国等国应当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会谈。他星期五在接受采访时批评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和叙利亚进行会谈，他指责美国的立场愚蠢，并且说，美国为首的联盟在叙利亚的空袭几乎毫无功效。几内亚选举委员会在投票结束6天后宣布，现任总统孔戴赢得了连任。孔戴在第一轮的投票中赢得了 58% 的选票，主要的反对党领袖迪亚洛的得票率为 31%。 迪亚洛称投票存在舞弊行为，他星期六誓言将组织示威。来自欧盟的国际观察员表示，没有在选举中发现舞弊行为，但是他们对投票中出现的一些不规范的情况表示不满，比如延期开放投票站、选民登记名单混乱等。这两种情况都导致了选民在投票的时候遭遇的长时间等待的情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欧洲的移民和难民问题是一个关乎全球团结的危机。潘基文星期六访问了罗马的圣爱智德团体，看望了那里的难民和他们的孩子。潘基文说，他们的故事令人心碎，他愿带给他们希望。潘基文说，欧盟国家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他呼吁这些国家在接纳为躲避本国战乱、歧视和饥饿的难民的问题上富有同情心，并且能够起到表率作用。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敦促欧盟领导人把难民的权利置于保护本国边界的问题之上。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